面也打出来。那我们想先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，我们中茂方节只有15节，但是我想从12节开始念，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书哈。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写的一个监狱书信里面的第四封。我们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书第三章，我们从12节念到17节。我们好不好？弟兄姐妹翻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。哥罗西书3章12节，来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配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我们再把哥罗西书第3章15节哈，也记载在这个周报上面。我们大家再读一次哈，15节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好，我们请大家，我们先低头，我们有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的诞生，因为你的信息，就是一个平安的信息，所以我们谢谢你。我们求主在这一篇讲道当中，主啊，求你借着人的话语，透过信息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，让我们得知你的旨意，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众人正在说话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喜爱你的话语。也求主将你的应许、你的平安赐福赐下来，浇灌下来。求你高抹我们以下的分享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他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征，也就是预言。耶稣基督叫做 Prince of Peace。中文翻译叫做和平之子。和平之子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带来他的诞生呢，就是要带给我们平安。那这个平安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们人认为的平安好像是安全啊、安静啊、安宁啊，你不要吵啊，我没有平安啊，你怎么这么没有 peace 呢？我时常跟我那太太讲说，你不要吵我，我在准备讲道，不过我实在应该多花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啊。有时候为了要准备讲道，整个脑袋也是已经进入到那个花园里面，旁边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那可是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的平安是有代价的。耶稣基督不是随随便便说来了我给你平安啊，那就算了，他是有行动。我们知道犹太人他所信仰的这个神哦，都是有 action， 都是有行动的。希伯来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，希伯来文里面它一节经文里面它大部分都是动词，都是 action， 都是有动作的，不是形而上，不是那种哲学的思想。 是有行动，是历史上面犹太人他的历史当中这个神，他们所信仰的神，这个神向他们启示的这一位神是有行动，是 action。你从他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开始，一直到他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全部都是 action， 全部都是有动作，全部都是他这里一而再再而三说，这个上帝是跟你们在一起的，这个上帝是要拯救你们的，这个上帝是有行动的，他不是坐在那里不管，他不是坐在那里说你们该这怎么样做，你们该怎样做，然后跟他在等着在那边打分数，不是，他跟以色列人在一起，他跟以色列人一起经历他们所有的困难，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他跟你走在一起。即使我们今天已经是新约的信徒了，即使你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了，他还答应一件事情，他差遣圣灵来与你同住，也就是圣灵在你的旁边。你今天不论是在公司里面失业被lay off被解雇，或者是说你今天发财发大财 OK 这种 lotto， 或者是你今天发你这个东西，主非常丰丰富富的祝福你，或是你的生意做得很好 OK， 你是独家生意，你是怎么样，不管怎么样，神差遣他的圣灵在你的旁边，他跟你一起度过所有的过程，不是说我今天成功了感谢主，我今天困难的神不理我，不是，他每一天每一时刻跟你在一起，他就在你旁边，他就在你里面，他甚至在为你祷告。这个神就是这个样子的神，这个神不离开你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这是我们从新约里面所得到的教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有正统的教会，所有真正传福音的教会，都是这样子在推，都是这样来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人，天父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永远跟你在一起，他医治你，他带领你，他永不撇弃你，因为他爱你爱的要死，他甚至在你做罪人的时候，在甚至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挂在十字架，他挂在十字架张开他的双手，全身赤裸裸的 OK， 我现在在图画上面都看到他有一些东西，其实在当时根本上面是赤裸裸，没有一个画家敢画他赤裸裸的样子，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受这样的羞辱，他付上代价，他为你死，他在那个地方彰显的就是他爱你，他爱你是有行动的，他爱你我是有证据的，不是行为上，不是哲学的观念，不是一个空洞，它是历史上的耶稣，这点是最令人感动的。有多少的诗歌，有多少的文章是为他这样而写的？尽管世界上的很多人因为不信，因为科学角度，因为种种不同的背景文化来攻击基督教的信仰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们不能否认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在世界上曾经来过，曾经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批人为愿意为他做见证，甚至反向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他是一个骗局的话，早就没有人要相信。但是千百年来，两千多年下来，相信的人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增加。圣经在差不多一百多年前的时候，就已经被人家嘲笑说，再过大概一百年，圣经大概没有人要看。可是圣经反而目前为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，各种各式各样的文字翻译，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么样的流行过，这么样的受人重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神的话，因为它是神的爱的表现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有行动的，因为我们的神不是空洞，他有一些的作物，我们在说平安作主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平安作主到底 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些。
那平安怎么样来呢？原来在主耶稣基督在被挂在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都说那个叫做最后的晚餐。他在被做在晚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跟大家一起吃饭。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吃饭，犹太人我看起来差不多，很喜欢一起吃饭。他在最后一个晚上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说他把他的平安留给你们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意思。他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。OK， 这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讲讲所讲的平安，不是我们世界上人所讲的平安。我们不是说因为我的银行里面有好多好多存款，所以我觉得很心安。OK， 现在经济不景气了，到处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工作不好找。现在加州的失业率已经8.5%，明年可能更糟。所以我现在银行里面我需要10万、20万的现款，我才会觉得安心。No， 不是。世界上的平安跟我们基督徒讲的平安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基督徒讲的平安是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。Amen？ 是耶稣的平安，是耶稣的平安，不是我们以为的平安。我们的平安是这个很有钱，房子很漂亮，我们到处都有房子。OK， 这边有地震没有关系，我这里还有几千房子，这个银行倒了没有关系，我这个银行还在。不是这种平安 ，OK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平安是耶稣的平安，是耶稣的平安，是他留给我们的平安，而且这个平安留下来的是一个 covenant， 是一个盟约式的平安，是一定发生的，一定要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流出他的血，他要给你，他的给你是有行动的。他的行动是一个代价，他的行动使你我在上帝面前有怎么样？有权利做神的儿女，因为他的死，因为我们的接受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属天的平安才会临到你。Amen？ 所以这是一个 covenant， 是一个平安，是一个有盟约式的一个平安。他的平安要给你，是透过他的血。透过神的爱，他要来给你。所以我们说，平安要先被神的爱摸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，包括我以前不是教会的人，我们许多人在不同的困难当中，有些人家庭不太美满，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他走过。有些人呢，生活环境很糟糕，我们以前服侍一位弟兄10几年，他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，他的工作就是一个小时6块钱、5块钱，我们一直在帮助他，他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，因为他的个性的问题，因为他其他种种的原因，但是他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帮助他，无怨无悔。这弟兄非常感激我，他现在已经在天上，可是我们的帮助是带着神的爱。我不知道他的困难，我们爱他。神的爱不仅是透过耶稣基督救赎，神的爱透过我们弟兄的人，我们就是爱他，他也知道，他也接受，我们真的很感激。他也很努力的在做工，不要以为说，我们帮助他就他就随便，不是，他还是很努力，可是他就是只能找5块6块钱一个账，他没有办法做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结婚。哎，我 anyway， 我们帮助他，我们透过弟兄姐妹给他的爱，所以他有平安。没有爱就没有平安。没有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，我们的平安，耶稣基督平安就不会下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正的明白，平安是跟着爱，没有爱就没有平安。这是我们对平安的一些要思想的地方。第二，平安在心里面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？
我们刚刚讲这个平安是从人来的，所以不是世界上所认为的那个平安。那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是什么意思呢？好像平安是个主人一样，不是那个主人啊。我们所谓的 my lord 主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主人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是主人指使你往东你就往东，指使你往西你就往西，主人叫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，主人叫你死了你就得去死。那个不是那个 lord， 不是那个 lordship，不是那个作主，而是一个裁判的意思。在原文那个作主，心理作主就是一个球赛的裁判。OK， 你们今天有没有看 football？ 那我当然有看 football。没有人看 football， 只有一个哇，这么感觉。有没有看 basketball？ 有没有看那个hockey 啊？看那个棒球的 ？OK， 哦，感谢你。哎。你这个球赛公正与否，对不对？第二个裁判，来，这个两边总是会吵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他犯规，有人说他没犯规。那打篮球最多了，你到底是带球造人呢，还是阻挡犯规？啊，这个有研究，对不对？那谁来裁判？是裁判的裁判，对不对？裁判说你是带球造人，你就是带球造人。裁判说你是阻挡犯规，你就是阻挡犯规。可是看起来好像。裁判的意义，那在我们心里做的是什么？在我们心里面，平安，假定他是一个人，平安假定是一个裁判，他是在裁定你，在我们弟兄姐妹一体肢体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所做的选择，哪一个是对，哪一个是错的，平安来说，也就是说，你做了决定。平安的一面，平安认定你，认可你，那么你就做对的事。如果是心里面不平安、不踏实、毛毛的、不太确定，那就是神差不多这个平安的 judge， 平安的裁判来告诉你，你的决定要改变。OK， 这平安做主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。你懂没？平安是一个裁判。不是随便带给你的。那再讲到这个做主的意思，当然也不是任何一个神学思想或是领袖所谈的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很多做决定的事情，我们不是因为某种思想、神学的思想，或者是某一种领袖说什么就哦，他讲的一定对。那这个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历史里面有很多啊。像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蒋中正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；在中国大陆，毛泽东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，是不是？像在台湾，陈水扁讲的一句话，可能有些人认为他是对的；那可能在美国布什讲的时候，可能有些人认为他一定是对的。但是这个对错与否。每一个人解读都不同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样讲的就是我们的平安是裁判，神给你的平安是一个裁判，而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说的他就一定对。现在历史上证明蒋中正所讲的是每一句话都对的，不是，毛泽东也不是，没有一个是，不了解没？没有一个事，没有一个思想，没有一个神学思想是百分之百对的。包括什么？包括我很看重、很敬重的福音神学 ，OK， 也不是 100%， 也不是 100%， 需要点，所以要很小心。有没有其实都是自己？虽然福音神学非常 close 100%， 但是它有一点，我有时候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，神在你的里面平安做裁判，告诉你这是神的意义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我的解读可能不一样，但是你的心里面 ，OK， 你的良心若不责备你，你就 OK。圣经里面也这样讲。 因为我们良心有一个这样子，有一个这样子的作用，来告诉你这个是不是到底合乎神的心意与否。我们再来看清楚一点啊，我在平安里面做主的第三项里面，我少打了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我写心里做主宰，应该是在心里做主宰，是在同在的在，在心里做主宰，就是在心里面做裁判的意思。OK，请大家注意，我今天所讲的呢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第三点里面，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呢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弟兄姐妹，第一个，我们在讲说我们的情感与理智，在你的人生过程里面，是不是在情感跟理智里面一直在交叉的在那边啊？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在决定要娶老婆或嫁老公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在情感跟理智里面在那边怎么样，在那边打转。情感上我爱这个人，理智上告诉我不应该嫁他或娶他。 OK， 我们有很多的情感上面，情感上说我应该帮助他，我应该借钱给他，但是理智上告诉我说借钱给他他是不会还的。OK， 我只是随便举一些的例子。我们在情感上面，这个人他对我好，我很感恩，可是我帮助他以后，他不会感谢我。你很多时候在这个理智跟情感当中，你在那边糟蹋的，到底哪一个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？弟兄姐妹，我该不该嫁这个人？我该不该娶这个人？我的理智跟感情总是会给我怎么样有冲突？OK，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道德与情欲。OK， 道德上知道不应该拿这个东西，可是我很想要。道德上知道我不应该去对这个人过分关心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，但是我情感上、情面上就想跟他接近，但是那个是不正常的关系。我们很多时候落在这一种试探里面，我们很多时候落在这一种交战当中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冲突，我们怎么做决定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我的决定是对？我怎么知道我的决定是符合神的心意呢？害怕与盼望，弟兄姐妹，当你投资买一张股票的时候，你害怕它会跌下去，但是你又盼望它会涨上去赚钱，是不是？你买了一家房子，做了一笔生意，你会不会很害怕，心里面担心的要命？但是我家财的80%，我通通投进去了，我还是害怕，害怕，但是我又盼望，我盼望它会让我更大赚钱，是不是？我们总是在那种人在交战当中，我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，是不是？我们讲的好像比较太大一点，害怕你他们。我们女孩子要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害怕嫁错郎，盼望老公，盼望老公结婚以后会变好。听到有些的姐妹这样讲，我就说你的理智上面可能快要被感情冲昏头了，要小心。哎呀，我知道他有这样子的弱点呐、啊，可是我相信结婚以后应该会变好一些了。通常都这个盼望会有失望。OK， 除非他怎么样？除非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，OK， 主把他改变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很厉害的哦，我们要给神 credit、okay。人不能够把你改变，神可以把你改变。在旧约里面有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叫做约拿。约拿说他不要到尼尼微去传福音，神呢就把他怎么样？就把他用一个大鱼把他吃下去，三天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，他只好向神说啊，好了好了，神把他改变了，他就去一个地方。神他可以做事情，兴起环境来跟你作对，兴起环境来把你反正没有转过来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，如果神现在给你苦难，神可能在刁难你一些事情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苦难是什么。神是不是借着苦难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有一些的调整？如果我们抓对了，神会大大祝福。OK， 我们要有新的看见，不要认为所有的苦难，我信主以后都应该没有苦难，应该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才对。我告诉你们，那是绝对错误的，那绝对不是圣经上的本意。因为是说，在世界上你们有什么？你们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有怎么样？有平安。你们神所要运行的环境，既然牛刚我们，因为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还是有些地方不太对立，神总是会兴起环境来把你扭转过来。我告诉你，神很有办法。神如果不爱你、任凭你的话，那你还真的要小心。神如果还加一个苦难在你身上，表示神爱你。我这样讲是因为我有心理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不乖，神啪啦一个耳光打过来，我就突然失业了。但是身上有些问题，有些问题，哎呀，怎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失业？怎么突然失业飞天了飞哦？这样不应该叫我啊！那就是有一些事情，神爱你，神心情先好，神让你掉了过来，在耶稣里面有平安，妹妹，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们再看，信赖也是信任。你在公司做老板，你信赖这个人吗？我愿意把一些权柄交给他吗？我信不信得过这个人啊？弟兄姐妹，我可以串这个人吗？我做生意也好，做任何的事情也好，包括你去找你的 pen 你的那个找一个帮你报税，我都可以信任这个人了。我要做 loan 啊，现在利率降低很多，哎呀，你反正我可不可以信任这个 loan broker？ 信任与不信任当中，啊，我在那边叫的，我有这么多的选择，我当然要信。对 ，OK， 嫉妒与羡慕，我到底对他有这么才华，这么要有才干，我是嫉妒他还是羡慕他？我嫉妒他，真想把他打压下去，他功劳太多哦，还是我真的很羡慕他，我为什么来改？这个当中，你到底是哪一方面？也许你在做一些的决定的时候，也许你嫉妒心太重 ，OK， 那你就做了一些你不喜欢他，因为嫉妒他，所以做了一些决定，还是因为你羡慕他，还是因为你觉得神在他身上有神的意义在，所以你尽力在帮助他。弟兄姐妹，你到底是嫉妒还是羡慕？我们在讲包容跟纵容，你到底是包容还是纵容？小孩子吵得要命，你是包容他还是纵容他？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如果有人大吵大闹，你是包容他还是纵容他？在公司里面，有些人总是有些小动作，你是包容他还是纵容他？先生有外遇，太太是要包容他还是纵容他？我们有很多很多需要怎么样做决定。你在千人交战，不要讲千人交战，看看一些许许多多的冲突里面，我要怎么回应？弟兄姐妹，我会说，比如你来问牧师，牧师会跟你说平安，平安在你的心里做主吗？你现在有这种情况处境，你觉得你做这个决定会有平安吗？你是否会不会后悔？这是我会给你回答。如果你来问我的话，饶恕与恨恶，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定要饶恕他，但是我们总是会把一些以前的恨恶怎么样，还是把他抓回来。我们以前在新运，这是一个合唱团，我们出去宣教，我们现在很漂亮，这个在我们穿得很漂亮，我们在台上就是线上，就像我们今天啊两部合唱，我们是四部合唱，你看，我跟我太太都去参加，我太太唱很 fun， 我是唱 tenor 跟高贝，我可以唱 tenor 可以唱贝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不仅是在台上献唱，
我们呢还演戏，我们有一个戏是这样演，就是有一个他每天晚上就从监牢里面把一个人提出来，就好像我在监狱里面，就监狱一哈领出来，就臭骂他一顿，一连对我不行，什么事情呢？从几岁的时候，你小时候无缘无故打我，时常打我，偷我的东西吃，我揍死你，我恨你，我不饶恕你。OK， 这是他一号的监狱犯，然后再把他放回去，二号跳出来，二号你是老师，你不好好的教导我，天天打我屁股，还有我的屁股，对不对？再把二号放回去，三号再跳出来，他每天晚上都在等我，他每天晚上。吃完饭以后不看电视，每天晚上就把他以前被欺负的那些记录，从一号一直到71号，他一生当中所有对他不好的人 ，OK， 每天晚上发出来，整个一下就发出去。这第二号，真的是一半出来，法官让他整个一下，他就卡发出去，然后三号出来，好像每一天这样重复，想到这个人可恶。再把他抓起来，再把他整回来，然后再把他放回去，放回到他的监狱里面。所以他那个监狱里面是画一个大金画，里面有70几个监狱，每一个监狱关上已经对不起的人，他做就对你做什么大事，他怎么对你不好，那个情节那个 detail 记得清楚，我们要把它找回去。你愿意饶恕还是继续恨？你这样做可以。这出戏非常的有非常好，让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耶稣他讲一句话，我们报告罪人的释放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被主人抛花，你把他堵在你的心里的监狱里面。那些人要被释放，你也要被老师，不是说我要被人家抓了，或被人家压制、被人家欺负，我得到释放，而是被你压制的人，被你剥夺自由的人，你要让他们，报告被你们的人释放，你心里面还有恨人吗？你心里面还记得他们那些吗？人们，上帝饶恕我们，所以我们也饶恕人，我们心里面愿不愿意有让平安来做裁判？忍耐与匆忙，应该匆忙应该讲烦躁，忍耐与烦躁。OK， 对啊，有些人一直在顶撞你，你要忍耐吗？还是你要回他两句，温柔与粗鲁。OK。我们对待人应该温柔，有一直都温柔吗？他一直吃我豆腐，他一直占我便宜，我一直对他温柔吗？我可不可以有一段时间给他粗鲁一下？这样子神会不会喜悦呢？我应该谦虚呢，还是应该积极进取呢？谦虚多了呀，不是做得很好吧？哎呀，这个还是我应该。夸大其词，积极性。现在美国的社会里面，中国人总是比较吃亏，是不是？在写履历的时候，中国人就写履历是很差的啊，我这个点做好，那个点做好，下次一定改进。你看老美写的，哇，我做的好棒，你，然后你看了以后，你真的要吐血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人家的履历？老美写的真的是哇，好像你应该。给他颁一个总统奖，他真的是做的是一等一的好的，然后中国人都写的平平顺顺的，可是结果你知道，我们强硬，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是挺吃亏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敢夸大其词，我们还觉得自己不太好，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可能是人家的两三倍。我们说的 efficiency， 我们的效率是人家的两三倍，可是人家看这个两个人报告的时候，他你说他会 appreciate 谁的？ 该怜悯的呢？我们在中国大陆我去的时候 ，OK， 我们在一个小地方，哇，好多乞丐，每个人跟你要钱。师母在1991年的话，北京去，他不小心给了一个，刹那之间，好几个小孩子乞丐都出现了，哇，从哪里跑来的？我应该硬心吗？还是怜悯？我应该对人恩慈呢，还是稍微不慈？第二个人，我怎么办？在所有的处境当中，有时候大部分的时间要做正确的道路，但是有时候太急，你不得不做一些决定。但是虽然说裁判，也许是有点难。我们很多人好，当他一来一天，他一心。
我们所有的决定不是古今中外的，不是在任何时间都是对的。圣经上面，你有一件事情在任何的时候都是对的，那你就是基督徒。什么时候我会转向耶稣？什么时候基督徒接受我？这件事情永远是对的。你看，他爱我，但是我在人生的决定当中有许多的事情。99%，甚至90%，但是有些时候不一样。但是到底什么决定是对的，你要想，你的心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平安的平安。如果心上没有什么平安，我建议你还是按照圣经的道理。好的，你看，也就是说，这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知道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？就是。我们的选择会带给你和你的教会平安吗？你事后会后悔吗？这些可以做我们一些的啊，作为我们一些做决定的一些技巧，一些比较要思想的地方。那么在这种平安和肢体之间，在我们教会的肢体里面做行事的准则，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蒙召做一个肢体的。这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个肢体是整个的教会，教会是 one body， 这教会是所有的教会是一个 body， 所以我们要跟其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弟兄姐妹一样合一，要和睦，甚至在古今中外，你看未来的也是同一个肢体，明白？同一个肢体，所以我们也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。我们的下一下再想想，我们今天所讲的，我们今天所做的，我们对我们的下代都有影响力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那个比较宽广的那种眼光看，因为我们今天所行所事，100-200年以后仍然是有影响力。明白？所以我很快分享一下圣经里面的第一个。是一个平安的意义，平安侠洛，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不要害怕，平安。因为第一次侠洛这个字出现的时候，是神显现给基甸啊，记载在4世纪啊，是一个很好的故事。因为耶和华是侠洛啊，耶和华撒罗，你今天到以色列去啊，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人他们之间的打招呼啊。中国人就说：“哎，你吃饭没有啊？”啊，是不是？他就可以说：“哎，你好吗？”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亚龙。”他就是平安了，所以平安变成他们的打招呼的一个那个啊惯用。亚龙啊，在亚龙地区的时候不要怕 ，OK， 你不会怎么样，不要怕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亚龙，上帝爱你。然后上帝给你平安 ，OK， 这第一点。第二个，平安的救赎晚餐，大家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呢，在摩西行了10个神迹，对不对？第10个神迹是什么？是杀掉所有埃及投生的啊。这个故事在出埃及记12章。那你有没有想象到一个非常强烈对比的一个景况？
在埃及地那一天晚上，啊，那一天晚上，以色列家每一个家的门框上都有羊的血，对不对？他们宰了羊，黄昏的时候把羊宰了，宰了以后怎么样？门框上都涂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里面怎么样？在里面就煮羊肉在吃，在里面吃羊羔。但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事情了，你们有没有想到？当天晚上，埃及地每一个家都怎么样？死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长子都死掉，好来，他的牲畜怎么样？头生的也怎么样？也死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刑罚埃及人，那埃及人不让我的百姓出来，不让我的百姓出来侍奉，所以上帝刑罚。可是你有没有看到，以色列在家里面吃羊羔，埃及人每一家在那痛哭流涕，死了一个人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强烈的对比？这叫做平安。为什么？全埃及地的人通通死一个人，每一个家人都死一个，就是你们以色列人没有，就是你们以色列人还吃这么好的羊肉晚餐，这叫做强烈的对比。为什么？那个羊羔是预表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平安就带给我们丰盛，带给我们好吃的羊肉，这是很大的差别，弟兄姐妹。平安的救赎晚餐，所以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吃羊羔，这是神的羔，预表神的羔，我们在那边吃。然后隔壁埃及人在那边都在哀嚎，因为他们长子都死了。你看这个差别，有神的没有神，就差在这个差数。所以这是一个平安的救赎晚餐。我们再看第三，平安的得胜宴席，在诗篇二十三篇有一句话，怎么样？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怎么样摆设宴席？那你就觉得很奇怪。敌人面前就是说我要打仗，我要跟敌人开始抗争了，我还在那边吃饭，怎么搞错啊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因为那是个得胜的宴席，因为古时候打仗，圣地有时开 party， 所以主在那里跟我们讲，原来是我们已经打胜，主跟我们同在，上帝跟我们同在，所以你们敌人都在躺在地上，我们用脚怎么样踏他的底下 ，OK， 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。就是我脚踏在他的底下上面，我继续喝酒吃肉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主就是这样子带领为我摆设宴席，因为我在神面前，我在敌人面前夸胜，因为上帝给我平安。来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例子。来，我们再看平安的无惧生活，我们到新约了。新约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故事，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这他吩咐门徒怎么样？从加利利的西边西岸啊，就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，坐船渡到那边去。那边是外邦人，那边讲书嘛，那边是格拉斯，那边是外邦人住的地方。那门徒就觉得很奇怪了，我是犹太人，我为什么要去那边？而且那个海呢，当时呢，你们有看那个，让全世界都知道，那个海表示什么？表示是一耶的意思。犹太人不要去，所以过去的当中呢，突然发生了暴动，哇，大家都紧张的要命，因为上升海底就表示当地域先去了。OK， 那怎么办呢？耶稣在里面睡觉。安然的等在那里睡觉，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平安的无惧生活。耶稣基督真的是很平安，他本身就是平安，他是 Prince of Peace， 他是平安和平之子。但是他在大家在水手在上面呢，紧张的不得了，船都快要翻了，他在睡
是叫做平安，逃翻了都、哦、没有关系。
但是我们不行啊，我们就有条命。但是他不惧怕，因为他门徒一把他叫进去说他怎么样，
很赤足公和了，有安定吗？他就平安。也预表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
如果你在生活当中，你的生命里面有暴风雨、暴风浪的时候，你要找谁？
啊，耶稣，
哎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命令这暴风雨离开，命令这暴风雨平静了，命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奉耶稣基督的命令平静。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命令？奉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就好像耶稣在你的旁边一样。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， 耶稣好像耶稣基督发出的信息一样。那个如果你有信心的话，应该你就会
true，Amen，
无惧的平安生活。OK， 再看平安的传福音，在保罗跟希拉为了传福音，在里面被打到监牢里面去，使徒行传第十六章。但是呢，他打到监牢里面去，他还喜乐，他很平安，照样唱诗赞美神。不因为环境，不因为前面有监牢捆锁等着我，所以我不敢去传福音。
不是，因为他要做一个决定，
到底是去传福音呢？到底是为了传福音，我被捆锁可以吗？从我们的人生角度来看，我应该说，我应该避开现在这个回教社会、回教世界，还不接受一些基督，你到那边传福音，你不是自找死路吗？
对。但是有些人不愿意生活在美国安逸的社会，他愿意到回家去，他通常很需要，他有平安做，他在做决定要成为这些宣教士的时候，他也经过很多的挣扎，
很多的挣扎。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，可以在美国过好的生活呢？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地方去？那个地方又不接受耶稣基督，那个地方被抓了以后，回教被回教的这个人是很残酷的。为什么要去？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平安在他的身上做主。弟兄姐妹 ，Can you do that too？ 姐妹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应用。第一，平安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求。我们求若照着神的旨意求，他必给我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，他乐意赐给我们。你如果做父亲的就知道，如果你的儿女呢按照你的意思跟你求，哦，他你都一定给他了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双份给他了，是不是？Whatever you say, they gotta follow. 那这个小孩子一定跟你关系很好。第二，操练让平安做主，怎么操练？一定问我啊，牧师啊，你讲了这么多，我为什么要让平安做主？我什么叫做平安做主？那我怎么让平安做主呢？那么就是在哥罗西书第16:17。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在铁达尼号？有一幕，你们看过《铁达尼号》？猜猜呢？在沉船那个要沉下去之前，他们有一个乐队的，乐队在做那个音乐。他的乐队就是在 entertain 那个，在娱乐大家在那边。但因为他是 crew member， 然后救生艇不够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一票音乐家怎么样？就跟着船沉下去，他们在沉下去之前还在奏乐，平安安坐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走了以后他们上去。那个怎么样？他们是用诗章颂诗里那个鼻子叫的，所以我们啊学音乐的，我们敬拜团队。照道理来讲也是啊，我觉得也是啊。我们对于平安做主这件事情，我们比较深思，我们会比较敏感，比较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怎么样操练的让平安做主？就是读经、赞美主、
和感谢啊，就是各罗斯书三章十六十七节。好，
第三最后，
在主的肢体当中相处，我们选择包容与饶恕。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，我们的如果彼此之间有嫌隙的，对不对？就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这个选择包容饶恕，一定会有平安作主，心里会踏实，因为知道是行在主的旨意上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最后好帮我把这两节经文哈记载在周报上面，这两节讲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。来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出人意外的平安，神要赐给你。所以你要将你的困难、你的处境、你的一切忧虑，通通告诉神，神就把平安做主，平安就降临在你身上。他会告诉你，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。我们再读最后一处的经文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十七节。来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所以这节经文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操练到平安做主，也就是好好的研读圣经啊，好好的研读圣经。我们明年的读经计划呢，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严格的执行哈。那师父跟我在讲，如果你明年每一天都读经，到年终年，就明年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送你一份非常非常精美的礼物。OK， 你配有多少，我们就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礼物。OK， 明白？如果你没读到，抱歉。我们在好好的读经，好好的赞美主，好好的感谢主，这个平安就会随时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。OK， 好，我们我们的讲到，我们的记录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请大家起立。